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今日的旧约经课，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今日的旧约经课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个又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来的。那个故事呢，那个事件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讲的，第一至四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神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扪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第二节，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客人乌利亚的妻拔士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如果要为这件事情给一个题目，她你会给什么题目呢？我们这本圣经和本就给了大卫和拔士巴这个题目，她咁就呢个题目系好中性嘅，即系只系讲出咗两个人名啫。新译本，中文嘅新译本俾咗个题目佢，就系大卫犯罪，就好有判断性嘅。如果系而家嘅报章俾一个题目，佢会俾咩题目呢？又唔好讲就等于冇讲啦，又要唔好咁有判断性啦。咁可以系例如可以叫做大卫王的性丑闻啦，系咪？都切合嗰、那个讲出咗个人物同埋嗰个事件相关嘅。呢、这个讲述大卫王呢件事呢，通常呢就用嚟警戒啲男人。好好处理自己嘅性欲，避免陷入性嘅试探而犯罪。我哋可以喺大卫呢一个过程里面呢得到一啲提醒嘅。得到咩提醒呢？第一，我哋一起再睇过第一至第四节啦。第一，五岁时间唔好过长。大卫失足嘅开始呢，係第二节话一日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我就唔信佢呢係琴晚瞓到太阳平西先起来嘅。即係佢呢个年纪应该瞓唔到咁晏嘅。应该係瞓晏觉。太阳平西先起来，俗语话饱暖思淫欲，过于安逸嘅状况呢可以係危险嘅状况嚟嘅。第二，唔好无所事事。你见到大卫失足的第二步呢，就是他起了身之后呢无所事事地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游行呢即、就是行来行去的意思，即、就是不是示威游行那些游行。在那里行来行去，当人无所事事东张西望的时候呢，就会有机会看到一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第三，非礼勿视。大卫居高临下东张西望的时候，圣经说佢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咁就快啲另歪面啦，系咪啊？就唔好继续睇落去啦。大卫冇转移视线，反而更加留神，所以咧佢睇得出呢位妇人容貌甚美，即系隔咁远都睇到容貌甚美，应该都系佢嘅眼力都好好，同埋好专注睇。第四就系唔好起底。唔好起底。大卫失足嘅第四步呢，就係、是、圣经话咁写嘅，话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所以呢，我哋万一睇到一啲唔应该睇嘅嘢呢，都唔好走去打探对方嘅身份。第五就係、是、就算打探咗都好啦，都唔好行动。大卫失足嘅第五步係差人去将妇人接来，跟住就与佢同房。所以万一忍唔到起咗对方嘅底，都唔好有所行动。呢度俾我哋睇见大卫点样一步一步咁样失足呢个过程呢，俾后世嘅人呢有一个好实用嘅警戒。我哋会见到呢个失足嘅过程，其实每一步都有出口可以出返嚟嘅。即係话呢，其实每一步呢都可以唔使再行落去嘅，可以避免泥足深陷嘅。 今日当我们再看这件事的时候，你试下想想，这件事是不是一般的男人即是搞婚外情，或者是其实这个是 one night stand 来的，是吗？即是一夜情来的，其实是。大卫没想着跟他呢长相厮守的。即是你一阵间看下去就知道。其实大卫跟他之间呢没有感情的，在这里。这件事是不是一个男人一个一夜情的事件来的呢？我们一起再看这个故事。你试下想一想，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男人，他在性上是有能力做到这件事的，但是他能不能够重复这个过程做到这件事呢？他能不能够重复这个过程做到这一回事情呢？我想每一个在座的男士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不是说呢可不可以跟个女士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而是头先那些程序你是不是可以呢？还是只是这位皇帝大卫才做得到的事情呢？事件的主角是一个皇帝，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作者将他的这件事情写下来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面都不乏发生的，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个皇帝，他是一个领袖，他拥有的权力不是一个任何的平民百姓的男人可以相比的。圣经记述这件发生在他身上的性丑闻要表达个什么信息呢？这个性丑闻的重点并不是性。我们试下看看，如果是性的话，到第四节呢就完了。第四节说，大卫与他行房，他就回家去了，那就 close 咯，完了。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事件里面，这里只是开始来的，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其实大卫和拔士巴发生了性行为之后回家，跟着发生的事情呢才精彩。我们再看看作者怎样去讲这个故事，怎样描述这个故事，而你要看看呢究竟作者想表达什么东西。再看回圣经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大卫差派约押出去打仗。第三节，大卫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都不用自己做，你得不得？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个妇人接过来。第六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继续是差人，你打发乌利亚来我那里打发。于是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了。第十二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第十三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第十五节，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第二十七节，故事最后的时候，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你留不留意到呢，在这一短短的故事里面呢，作者用了几多这些字啊？圣经作者指出，大卫只要出句声，就能够猜这个召那个。普通一个平民百姓的男人，你做不做到啊？你都可以出句声，不过没人睬你啫嘛，没人睬你啫嘛。出句声就可以猜这个召那个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你试想象一下，这位出句声就能够猜这个召那个的，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来的呢？大卫这种形象是几时出现的呢？如果你熟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呢，大卫这种形象几时出现的呢？你未见过的。 你未见过大卫呢是这样的形象的。你记不记得撒母耳记描述大卫少年的大卫是怎样的？少年的大卫呢是一个英雄来的。少年英雄来的。当扫罗的军队面对着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呢，那些军队呢，扫罗军队吓到走晒，是不是？一个僆仔走出来就跟他们说，等我去。然后大家质疑他，你是谁啊？我是大卫。你凭什么啊？我凭我平时牧羊呢去练回来那些掟石头的技术。你这样都得，因为他侮辱耶和华我的神，我不可以给他这样做。咁於是呢，大卫呢就走去嘣咁就掟低咗哥利亚，成为咗英雄。呢个故事所有小朋友都知道。呢个系咩形象啊？系一个赤子之心少年英雄嘅大卫嚟嘅。呢个撒母耳记跟住继续点样描述大卫嘅形象呢？你记唔记得呢，当大卫被扫罗追杀嘅时候呢，佢走投无路。扫罗好多次要追杀佢。有两次，有一次扫罗去紧厕所嘅时候，佢班手下唔知做乜，见唔到大卫嚟紧。有一次瞓咗觉，大卫啲手下话：大卫，你而家有充分条件去杀咗扫罗，佢以后都唔会追杀你。大卫只系割低咗件衫嘅一角，就话俾扫罗听。其实我是有机会杀你，但我没有杀。为什么呢？大卫对扫罗这样讲，大卫没有出手，他只是想和解。他说，今天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那个是一个几有仁义道德的大卫，是一个几有做事几有框架，几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大卫，是一个以善报恶的大卫。撒母耳记继续描述大卫开始去打仗了，其实就是刚刚十一章之前的第十章尾，第十一章之前的第十章尾都还是讲着大卫仍然是御驾亲征，跟他的战士一起走出去，亲自落战场来指挥打仗。第十一章开始发生了什么事呢？第十一章开始只是过了一年，第十一章说过了一年，只是过了一年，这个时间在作者的笔下，大卫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性丑闻里面的大卫是一个什么形象来的呢？是一个好色皇帝形象？不是。如果你想象一下那些古代的好色皇帝呢，不是这样做事的，他们会选妃份的嘛，即是搞大龙凤的嘛，是不是？不是。他是一个昏庸皇帝的形象？不是。你看到大卫在这件事上面呢，非常清醒地运用计谋，一啲都唔昏庸。佢唔系俾佢啲神喺度摆布紧啊，唔系俾佢嗰啲手下摆布紧嘅，佢喺度指挥紧嘅，一啲都唔昏庸。系一个咩形象呢？系一个坐喺皇宫里边，然之后就可以指指点点，我讲句说话就有人做嘢嗰个形象嚟嘅。嗰个系咩形象啊？你记唔记得呢？他就没这么说，不过呢，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过一套电视剧叫做《秦始皇》，有首主题曲，那首主题曲里面有几句说话这样讲的，这样唱的，他说：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在那个时刻，大卫王要做的事情，哪个敢胆讲多句说话？哪个敢阻止啊？哪个可以再跟他讲反话？那个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大卫来的，是一个拥有一个绝对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大卫来的。 真系估唔到，撒母耳记下用呢一件事嚟到去描述大卫呢一种咁嘅形象，唔系用嗰啲咧清算神民，即系咧我哋北东北亚有一个国家咧，嗰、那个领袖就用一个清算佢啲嗰啲高官，好似话用嘅火箭炮嚟到射咁啊，嚟到去凸显佢嗰种边个够胆阻我而家咁。撒母耳记下用紧呢一个事件嚟到显示。边个能够阻止佢啊？而家聪明善战嘅约押呢个将军，你估佢知唔知大卫要做咩啦？梗系知啦，系咪？派乌利亚上战场，然之后叫其他士兵撤退，梗系知佢想做咩啦？约押将军有冇出声啊？梗系冇啦。边个够胆出声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纵使那个在国王的新衣故事里面那个国王冇着那些漂亮的衣服，但是所有臣民都仍然是说，皇帝你件衫好靓啊，边个够胆出声啊？这种绝对不受监察的权力，没有人够胆提出任何的异议，没有人够胆说大卫在这个有权有势之后，他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了，他对人的态度也都不同了。在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考虑的可能不是那些事情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而是其实我想不想做而已，我想做就做到咯，只要我想做就做到了，没人能够阻止，啲人只是听命执行而已。大卫拥有权力之后的改变，可能只不过是反映着我们的世界上面不少拥有权力的人的改变的类似。在现代社会里面，警察是其中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社会需要有人去惩奸罚恶，所以社会赋予了警察武器和权力去执行他们的责任，执行他们的职责。但是如果警察的权力不受约制和监察的话，亦都可以破坏法纪的。还记不记得几个月之前发生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一个小故事？有个报章这样报道，那份报章这样写的，他说步入礼堂本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想象一下行红地毯入来，但是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有一名正值花样年华的17岁美少女，在步入礼堂的时候，她是面容忧愁，流着眼泪，不是喜悦的眼泪。为什么呢？因为她被逼嫁给一位57岁的警长，否则家人可能遭遇不测。其实这个17岁的美少女被逼嫁做警长夫人，明显是触犯了俄罗斯法律的，因为那个警长本身已经有个老婆了嘛。不过边个去执法呢？边个可以去平衡他的权力去执法呢？有，就是再高层的领袖，是不是？车臣领导人不但公开护航，还亲自出席婚礼力挺，没有任何的监察底下，他怎么做得呢？无论权力有大或者有小，有多大或者多少，以为自己的权力不受监控都可以出事的。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机场那个航机的升降是挺频密的啦，即是同差不多同这个地铁有得相比的嘛，频密到，所以航空交通管制中心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来的。那里里面应该是不可以用手提电话的，是吗？如果不是会干扰那些即是电波运作的。有指引讲到明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呢 有報章揭發了咧，有民航處的高級管理人員無視指引，在航空交通管制中心當值時使用手提電話，干擾了雷達的操作，令到航管人員和機師的通話出現了沙沙聲和微微聲。記者訪問那些職員，喂，為何可以這樣做啊？職員說，因為他們屬於高級管理層，其他空管人員即使受到干擾，敢怒不敢言。如果他覺得自己的權力是不受監管，沒有人可以制衡到他呢，都可以出事的。不受監控的權力不一定是因為擁有武器，亦都不一定因為擁有職位，可以是聲譽和學術地位。如果當一個人被擺咗上神台之後咧，佢講嘅嘢有幾多個可以話你唔啱啊？世人皆醉我獨醒，都可以產生災難嘅。大家有冇呢排有冇睇時代論壇咧？前幾個禮拜，羅炳良教授在時代論壇那裡就撰文講述美國一位著名神學家和倫理學家約翰猶達的事件。如果看過的話，你可能會記得有印象這個事件，這可以是一個相當之恐怖的事件。猶達是美國門諾會的會友，並且接受案例參與牧養工作。他在1965年就成為了歌山聖經神學院的全職教授，1970至73年擔任神學院院長，77年轉了去美國天主教聖母大學全職教授，但是兼任歌山神學院終身兼任教授一職。在1973年至1992年這個20年間呢，超過100位女士經歷過猶達對他們的勾引、性騷擾或者性侵犯。為什麼可以這樣呢？事源是1993年開始，猶達卸任神學院院長之後開始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談及一種新的性倫理觀。猶達開始寫信給學校的女學生和女職員，邀請他們參加一個神學實驗，證明男女之間可以有一種排除性器官興奮的性親密。聽了都不太明白，是吧？即是排除性器官興奮的性親密，即是說可以有一種性親密，但是不牽涉性的，那就是什麼呢？即是他的意思是，就算是性交這種性交親密都可以不牽涉這個性器官的興奮的。受勾引和侵犯的女士絕大多數都是門諾會的會友，因為猶達是門諾會的神學天王巨星，年輕學生對他又敬又畏，視他為坐在上帝右邊的巨人。他在門諾會裏面如日中天的神學聲望，成為了他權力和對自己的保護傘。教會各方用了20年時間來處理這個案件，但是猶達一直用各種扭曲的語意花招來反制他們，沒有人講得服他。撒母耳記下11章26至27節這樣記述，烏利亞的妻聽見大衛烏利亞死了，就為他哀哭，哀哭日子過了，大衛就差人將他接到宮裡，他就作了大衛的妻，給大衛生了一個兒子。個故事是不是很圓滿地結束啊？大衛王隻手遮天，他要做的全部做到了，沒有人提出異議，沒有人質疑他的做法，他還維持著一個仁義道德的形象。為什麼啊？我個士兵戰死沙場，誰來照顧他的孤兒寡婦啊？是吧？非常成功。古代皇帝的權力之大，不是現代民主國家領袖可以相比。正如歌詞所說，對著皇帝哪個再敢多說話。還記得皇帝的新衣故事裡面那個故事，就算皇帝赤身露體，朝野上下都要讚美皇帝那件衣服多麼漂亮。 有哪个敢向这个权力核心说不呢？那个故事里面有啊，就是那个都不知道权力是什么那个小朋友，就是他。在大卫这个故事里面，他仿如隻手遮天，他要做的事全部做到了，还要维持一个很好的形象，没有人识破到他的情况底下，哪个敢跟他说不呢？大家试试看看11章27节。11章27节这一句说话，真是大卫看见真是不喜悦，因为有人将他这件事件落了个附注。二十七节嗰句点讲呢？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落咗一个附注落去，话耶和华甚不喜悦，呢、这个作者真系过分，竟然够胆写咁样落去。有人够胆咁样讲，接住第十二章一节嘅第一句，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又话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呢件事件喺完结嘅时候，加上咁样嘅附录，圣经显然系向大卫王呢一种咁样样不受约束嘅权力提出一个强烈嘅反驳。冇，普天之下冇权力不受约束，冇人可以只手遮天。澄清，纵使耶和华高立咗大卫做帝王，他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帝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无限，就只是好像大卫一样产生腐败，而且是绝对的腐败，带来恶果。我们一会看下去，你知道恶果是多么恐怖的。对一位古代帝王来说，如果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话，那他的权力应该在什么地方上受到限制呢？究竟撒母耳记下是想讲，在古代这个状态底下，就算没有我们现在现代社会这么多的制衡机制底下，他的权力应该受到什么限制呢？我们不能够想象他好像现在的领袖这样受到限制，但是在这个故事的描述里面，作者也都提了我们可以去这样去看。翻回去故事第十一章第五节，出事就出在这里了。第五节，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你记不记得呢？第四节呢有一句很特别的说话出现了，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这一句仿如是多了的，因为接了来那就同房就得了，是不是？为什么讲得那么清楚啊？就是第五节咯，他怀了人关哪个事啊？是咯，大卫咯。不用讲得清楚了，大家是即是成人也都有基本的性知识，也都明白。由此可见呢，题外话，拔士巴是一个聪明的女仔来的。有了那怎么办啊？叫人走去告诉大卫知啊，大卫，你为你的风流丈负责啊！喂，不是怎样啊？我吃死猫啊？咁，大卫王梗系唔想负责啦，系咪？佢梗系唔想负责啦。负责容乜易啫？我养起你好难，好容易啫嘛。不过声誉紧要啊！有权力嘅人咧，系好重视自己嘅声誉，个声誉紧要啊嘛。所以先至将拔士巴嘅丈夫，将拔士巴嘅丈夫，唔系将拔士巴嘅丈夫系乌利亚拉入咗呢件事件里边。接住咧，作者花咗好多篇幅嚟到去叙述大卫王同拔士巴嘅对手戏。我哋又试下落去睇啦，第六节。你睇下咧，作者花咁多时间喺度描述呢个对手戏咧，究竟咧可以俾我哋睇到啲咩嘢？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第六节。你打发客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争的战事的征战的事怎样。 很明显大卫要做出来的形象就是我很关心那场战役嘛，是不是？很关心你们前线打成怎样嘛，那就问这些东西，但你知道这些都是掩饰来的。跟着第八节，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吧，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皇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大家试试想想，大卫叫乌利亚回家做什么啊？真的洗洗脚啊？明白了，是不是？大家明白了，叫他回家，即是大卫的意图，画公仔不用画到出场，都知道他想怎样了。第九节，乌利亚和他的主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第十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那大卫就投降了。大卫的不着痕迹的计谋竟然不成功，连大卫王自己都感到很意外。连大卫王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吓，你没回到去啊？咁，可能大卫心想，换住我一定回去啦。咁，即系咁难得在战场上面可以回屋企，咁，你没回到去啊？大卫问乌利亚说：你从路犬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点解唔回去啊？第十一节，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决不行这事。你试下想想，这个士兵乌利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你可以说他蠢，即如果用我们现在世界仔的眼光，乜你咁蠢噶咁？如果不用这个角度去看，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啊？我现在是一个士兵，我被派出去打紧仗，是吗？被出去打紧仗，他说我的兄弟全部在那里战场上边。我的首领都在战场上面，我怎可以回家吃喝和我的妻子寻欢作乐呢？我怎对得住我自己和怎对得住我的兄弟呢？这个是什么形象呢？你试试想想，作者描述他这样的说话，他想给一个什么形象出来？在自己的军队里面，有一位这么忠诚的士兵，有一位咁忠于佢自己嘅身份嘅士兵，作为一个皇帝嘅大卫，应该点样对佢呢？剧情嘅张力就喺度出现啦。大卫应该点样对佢呢？个故事俾我哋睇见嘅系一个忠诚嘅士兵，同埋一个狡猾嘅皇帝。乌利亚越忠诚，就越映照出大卫王的狡猾。十二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都住在耶路撒冷。十三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和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最后那句话呢，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和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是大卫最不想见到的事情来的。大卫为什么要灌醉他？你清醒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哪个，你这么忠诚忠于自己，我灌醉了你之后，那你就不会这么清醒了，是不是？你就会按住你醉醉地 的时候去做那些醉醉地的事了，是不是？点知灌醉咗嘅乌利亚仍然系咁忠诚。十四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俾约押，交乌利亚携手带去，随手带去。十五节，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在耶路撒冷皇宫里面只手遮天的大卫王， 就是这样对待他的位置，对国家、对同袍、对自己这么忠诚的士兵。见不见到呢？那两个形象的对比是几咁强烈呢？大卫王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政治道德了，没有了政治操守了。那个先至是个罪恶的所在，不是他同单单是同那个女人的一夜情，那个先至是连累他的国家。在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对手戏，你看到作者要指出的是，大卫王拥有权力之后变得狡猾和失去诚信。正如上文所说，士兵乌利亚越忠诚，就越映照出大卫王的不忠诚。大卫坐稳了江山之后，他违背了高立他的耶和华上帝，违背了那一个保家卫国的士兵，违背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身份和责任，更加狡猾地去塑造自己的仁义道德的形象。耶和华不放过他，耶和华甚不喜悦。我们间唔中都有些人觉得政治是权力的游戏，只是讲权术，我做到就行了。耶和华说不是，不是，那个不纯粹是一个权力的游戏来的。怎样运用权力呢？是有规范和有准则的，政治是有道德的。拿单先知指控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客人乌利亚，又娶他的妻为妻。在耶和华的眼中，他什么都看到，他看到个真相。纵使在群众的眼中，大卫是一个仁义道德的形象，那个士兵在战场上面死是合情合理的，不要怪责自己。那个士兵死了，我接他的家人来照顾，仁义道德至尽。但是瞒骗不到耶和华，欺骗不到耶和华。那个欺骗，这个不忠诚，违反诚信，才是他的权力腐败的重点。在美国的总统历史上面，有两个总统被弹劾过的，最近被弹劾的那个叫克林顿。你记不记得他什么事情被弹劾？就是跟莱温斯基那个性丑闻。但是有人认为真正的人民要弹劾他的，不是只是指他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是他讲大话，他指口否认有过这样的事，然后呢多些证据的时候又否认，承认一些又否认一些，再多些承认一些否认一些。但是莱温斯基留下了一件衣服，那件衣服上面有他的精液，于是呢就毫无再有得掩饰的时候，那些人很不满意的是他作假口供妨碍司法公正，不是只是他搞了个女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的政治领袖拥有不同的权力。大卫王在这件事里面呢，告诉我们听到，不是要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各领袖应该有什么权力，不应该有什么权力。但无论他有什么权力，没有什么权力都好，他都有一种的权力的伦理和一种政治的道德要遵守的。在大卫王的处境里面，神民人民没得选他出来的，所以高立他的耶和华，他不能够违背高立他的耶和华和耶和华对他的期望，被他的权力那一种的运用上面的限制和期望。这个包括他作为领袖的诚信和他对神民的伦理关系。其实古代的帝王杀一个人娶一个人的老婆小事来啫，是吗？小事来啫， 不过呢，对于大卫王来讲呢，这个事件是他人生的转捩点来的。你记不记得呢，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呢，大卫王的形象就在这里开始转变了。他之前呢是一个少年英雄，仁义道德以善报恶的形象来的。然后呢建立他的王国。但由这里开始，就由这件这么小的事开始呢，之后你再看撒母耳记下去呢，大卫完全不同了。那个英雄形象，那个战士形象，那个英明领袖形象全部没了。十一章之后，十二章开始变成了一个淫乱宫位政变争权的故事。你记得的话，十三章讲述他有一位王子喜欢了一位公主，同父异母的公主。然后你记得发生什么事吗？呃那位公主来诈病，呃他来，然后强暴了他。我做到，为什么不可以做啊？我做到，我有能力做到，其实 copy 大卫而已，学大卫而已，我有权力做到，为什么我不做得啊？那位公主跟那位王子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呢是很羞辱的，你真的要我的时候，你可以从正式途径去跟皇上说啊，皇上会将我给你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为什么你要违反了我们的常理规则？你做到你就去做啊。跟住再过多几章，大卫其中一个王子十五章开始策动政变，搞到大卫王自己要临咁样咧逃离王宫出走。呢一种以权力为追逐，用权力来到去行使我做得到就做的，这种榜样是谁制造出来的？大卫。他看见这样，他知道自己当日，他以为自己不受约束，不受管辖的权力带出来的祸害是多么的大。他以为可以只手遮天，违背耶和华给他的权力，违背君臣之间的互相忠诚，违背领袖和人民中间的互相忠诚，这些是他自己示范出来的。现代的社会不是一个君权神授的社会。今天我们再读大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究竟上帝对于权力，尤其是公权力，有什么的期望和看法呢？他提示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赋予了给他有公权力的人，或者是各种的架构呢？就算那个被大卫 被耶和华喜爱的大卫，当他拥有了权力之后，他都可以变成这样。我们一般人难道我们可以对他们有更加理想的想象吗？对于这些拥有公权力的人和架构，我们怎样能够去约束他们继续去遵守那种的忠诚，避免产生灾难性的效果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种人物，当将领将军约押都不敢出声，只是执行的时候，当所有臣民都不敢出声，只是执行的时候，有一种人物他出声，那个叫做先知，那个叫做先知。今日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这种先知的角色的存在呢？你记不记得今日我们读的福音书经课呢，最后那句是怎样说的？五饼二鱼之后，群众要求耶稣做王，是吧？拥立他做王，耶稣不做。跟着有一句说话呢，话呢，他啲人觉得 因为他有能力给他做王，但是人们觉得他似一个先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要来的先知？耶稣不做王，他是一个先知。一个先知就是将上帝的旨意，将上帝的期望冒住这个即是各种的危险都要去表达出来的一个角色。今日教会在地上面面对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继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让我们继续去思考。